你们知道动非洲到处都是动物，野生动物，我们不时都听到野生动物的怪叫声音，让我们毛骨悚然。然后我们跟这个对方，跟我的太太、我的女儿，他们也失去联络，也不知道他们走到多远，走到哪里去，因为看不见，也喊了也听不见，因为山还是很多这个拐弯，还有这个高高低低，都找不到人。但是我们知道前面有一条路，前面有一条路，虽然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却是必经之路，所以也是一个出路，应该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就继续祷告，也感谢主。我说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我跟我的女婿，我们两个人都是传道人，所以我们对这一选择非常之清楚，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边走一边就祷告赞美神，我们就凭着信心坚持往前走。我们也在分享，有时候停下来分享，人生常常要做出选择，特别是在重大的事情面前，重大的问题面前，摆在你面前的可能就是或生或死，你要知道你必须做出你的选择，你不能等死。所以感谢主恩典，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分享，你当做出选择。李斌弟兄刚才领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这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登山宝训是大家很熟悉的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他自己的话语。在这个耶稣登山宝训的总结里面，他就用了几个相互对比的选择来结束他的教导。登山宝训好多人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讲到福气，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这个福气之后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在最后他讲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拿来总结，他就用这几种对比来讲到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么几个情况，两条道路，两种先知，两类门徒，两样工程，你的选择是什么呢？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你要做出选择，没有中间地带，或者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选择，其实你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一条路的结局是得生命，你要做真正的门徒，成为这国子的好工人，为主建立扎实稳固的工程。而另外一条路的结局是灭亡，他是打着基督名号的假门徒，是这国子的坏先知，是与其他作恶的人一起被排除在天国之外，他们所建造的工程是毁坏的工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信仰问题。一个人如果忽略这些福分跟主做的分量，最多只不过是拿自己的生命来在这里开玩笑做赌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慕道的朋友，还是你在教会服侍的传道，你都要知道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刚才的第一段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两条道路的选择，两条道路的选择。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进窄门，窄门是艰难困苦的意思。这个窄跟罗马书里面八章的三十五节里面讲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自身楼里危险刀剑，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动词进窄门的进是一个起始命令，就是说你们必须这样去做，很严肃的一个语气，说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要进去，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来看，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先讲到那引到灭亡的路，然后对比的这边是讲到引到永生的路，引到灭亡的路， 引到灭亡的路，讲的他的路口的门是什么？门是宽的，所以非常欢迎，很容易进去。那引到永生的门呢？那门是窄的。引到灭亡的那一个路是怎么样？路是大的，所以是一条大路，但是那是灭亡的路。那到永生的路呢？那路是小的。进到灭亡进去的人，还有的进去的人怎么样？这边呢永生的门呢，他说是找着的人，一个是讲进去的，这里用的对比的是找着的，然后讲这边的人怎么样，很多，灭亡的人很多，永生的人还也少，所以这五个对比是很清楚很明确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好好这样来思想过永生跟灭亡这里面的不同的情形，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应该有一些思考，我们应该有一些思考。那我自己的思考，我想到首先永生的道路不是宽敞的，是狭窄的，永生的道路不是宽敞的，是狭窄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放置反对主的意见，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给我设立跟他的目标相反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自我来占据只有主耶稣才可以占据的位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还记不记得大使命，这些经文我想应该每一个都能够背下来，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面，我们几乎每一档信息都反复用这个经文做开头来提到。记得大使命是在哪里开始的吗？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呀，18节是前提，很重要。还好，感谢主。我去很多教会问的时候，很多人都要从第19节开始。我说一定不行，一定要从第18节开始，因为第18节讲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什么意思？这是大使命的前提，是主耶稣的权柄。什么是权柄？是他做决定，他说了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道路下载的道路，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权柄在其中，不是我说了算，是他说了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不能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发现神的道路，不要说啊，因为很多人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很好，因为很少人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不好，或者因为很多人信耶稣，所以我要信耶稣，这个都不是对的答案，也可能只有一个人信，两个人信，甚至没有人信，但是并不见得就是因为人多或者说人少，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发现神的道路，因为大多数人都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面，你们一定要知道，大多数人走在灭亡的道路上。第三，走窄路比较孤独一点，因为大多数人走在宽敞的灭亡的大路上面，也就是说耶稣的真门徒是不会迎合大众的兴趣讨人的喜欢，所以你为了主的缘故成为少数的被打压的排挤在外的人，你不要感到太沮丧，因为永生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是少的，所以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在走窄路虽然比较孤独一点，但是你不要想到你没有迎合大众的兴趣，没有讨人的喜欢而沮丧，甚至你有可能会被打压被排挤在外，但是你要知道主与你同在，刚才大使命很清楚地都讲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以主的权柄为前提，你遵守主的大使命，那么主就与你同在，主的同在 比大多数人的喜欢，他的兴趣，他的迎合要好得多。但是今天真正可悲的是，很多的福音工作、宣教的工作，很少考虑神是否接纳我们，而更多的考虑是什么？我们是否来接纳这一位神？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劝你，暂时大事就这么行行试试看看，千万不要这样。这个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欢，而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真的人很悲哀、很可怜，要看我们要不要接纳这一位神，而不是想到这一位神是不是接纳我们。今天很多流行的传福音的方法，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这个结果呢，就是人们太少的强调神的属性，强调天国的要求，太多强调我们的喜好，太多强调我们的需要。最后的结果是，教会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我们在非洲，甚至人人成为基督徒，但是是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是腐败最严重的地方。教会跟社会没有任何的差异，信徒跟非信徒没有任何的区别。弟兄姐妹们，耶稣的道路要有悔改、信靠、顺服，不信跟不顺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就是灭亡。我也想到第四个方面，这条道路这么艰难，是不是那人傻瓜才走这个路，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不是，因为他有超越他们自身的永恒意义。虽然开始是狭窄的，但是一旦进去是，我们有个词叫什么？豁然开朗，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读过那个《桃花源记》。《桃花源记》，其实我觉得《桃花源》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你看，很窄的路都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一旦进去一个很小的口，那时候一个很小的口，进去以后就看到什么？哇，里面很美，很美的情形。想到《桃花源记》，我说这几天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你们没来的真的可惜。非洲很美啊，不过不去更可惜。我们去非洲以后，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认识很多在非洲的宣教士，非洲宣教士特别的多。最多的是美国人，那个美国人很会过生活，其实美国人更会喜欢过去非洲过生活。在我的孩子的学校，他有一个钟塔，今天我们又把照片拿过来。这个钟塔有四个面嘛，每一面都有一个时钟，有个他们的地理位置的时候，第一面纽约，再过来就是那个苏尔，再过来是南罗比是本地的，还有一面你们知道哪里吗？空的。哎，我说应该是中北京中国是空的，那里没有。他的学生的比例第一多的 65% 是美国人，就是美国宣教士的孩子在这个学校。第二是韩国人 25%， 这两个地方加起来就占了这个学校的90%。还有10%是哪里？因为这个学校有30几个国家的宣教士在那里，所以其他10%的地方是其他28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宣教士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拿中国护照的，所以他是中间的唯一的中国的孩子。他说你们更多以后希望这个第四面人员给写上北京的时间，希望我们中国再把更多的宣教士去。那很多宣教士过去，我就问美国的宣教士，我说美国生活条件这么好，美国这么舒适，你们怎么会到这里？他说我们不仅到这里来，他说这里真的更美。他说好，我们没有一个宣教士简单的愿意回去，除非拿不到签证，因为签证确实是大问题，越穷的地方签证越成问题，所以他们只要签证没有问题都会待下来。我跟我一起同工的那一位神学院的一个同工，他已经在那里35年了， 已经六十好几快七十岁，那已经在那里35年，他说他不会回去，他每几年回来一回到美国看一看，但是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生活，活得很健康很美。所以他说，我说这个就是桃花源，非洲就是桃花源，非常之美。那桃花源当然我们知道是幻想，是理想，甚至是空想，但圣经里面讲的永生，那是确确实实是人生的答案，是可靠的，是美好的，是远远超过那桃花源，远远美好超过非洲的。但是你是这条路走永生的路，这是一个窄路，不是我们欢迎的，不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你离开他，你不讨神的喜欢，你一定要跟着大流来走，那你就成为走灭亡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长城盼望，要准备来走这个窄路。成功神学不是你的答案，自我中心神为我用是不是你的答案。你要走窄门，要讨神的喜欢，知道神的心意，走永生的路。你要放下你的自我包袱，把成功神学，把那些东西都丢开。你也想做到一件事情，要想到永生的路是美好的，所以你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这点特别重要。你要告诉你的亲人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工，甚至是你不认识的人，要悔改信主，要走正确的道路，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你不要怕得罪他，你不要怕不讨他的喜欢，因为你是爱他，你要把永生的路指引给他，告诉他。不要花特别多的技巧方法，不要想到哎呀他还是没道友，他还没有心，怕这样他不喜欢，他不开心。当然我们要有一定的方式，要尊重人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耶稣是唯一的信靠，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系，你就在灭亡之路，你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传真的福音很重要，否则不是传福音，是传后因，是那廉价的福音，是带来极大的后果的。所以在这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耶稣就讲到那一个传假福音的人叫什么，假先知，假先知，假先知的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遮葡萄呢？荠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到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里耶稣就讲到，其实是有两种先知，两种先知。先知这个字让我们可能感到有点困扰，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先知是算命的。圣经里有没有算命的？先知在圣经里面其实跟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的先知有一点不同的概念。先知是一种职分，是一种职分，是什么职分呢？是传讲神的话，是神的话的代言人，这个意思。所以他我们中文翻译成先知，但是跟我们所理解的民间的先知不是一个概念。是这里讲的先知，圣经里面所有讲的先知是神话语的传递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职分，也就是说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传道人，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传道人。讲到这个先知，讲到传道人，其实就想到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情形。在这几天的这个宣教课程里面，其实特别开头我们谈到今天美国的宣教的这个大趋势，就讲到今天基督教国家这个概念，美国也好，英国也好， 这些所谓的西方式基督教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已经完全不存在，完全的瓦解。那今天的宣教也从西方的国家败落，我们今天听到的宣教，我们所学的宣教词这些概念，我们这几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们所听到的其实都是以前西方教我们的。为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差异这么远？因为都是西方以前教。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今天西方的宣教也已经败落了。今天从非西方的国家，非西方国家你们就知道，主要就是非洲跟亚洲。从非洲亚洲这些非西方的国家采办的宣教士远远的高于西方国家采办的宣教士。现在西方国家现在采办宣教士的人数不超过20%，大概在12%-15%之间。42万的宣教士，绝大部分是在非洲、亚洲这样的，当然还有这个南美洲这样的非西方的这些国家采办出来的。那西方的教会为什么走到这样堕落的一个地步？其实，在很久之前，不是很久，在大概1960年代，美国的一个牧师陶苏牧师，他就这么就讲到美国的教会，他说今天的基督教并没有在改变世界，反而被世界改变。今天的基督教没有在提升社会的道德标准，反而下降到社会堕落的道德标准。今天的教会愚拙的以为自己已经得胜，被社会接纳了，因为我们要进到社会嘛。他说其实是已经投降于这个堕落的社会了。莫迪先生以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美，他说教会应该是一个像一个船，这个船在海里面，是在世界里面，就但是海水是不能进到船里面来的，我们要在世界里面，但是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东西不能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他们就这样总结今天美国的堕落，看到世界的水进到里面来。为什么？因为今天社会的败坏是因为教会的败坏造成的，而教会的败坏是因为传道人加先知的败坏。也就是说，今天的问题就出在那些似乎虔诚的牧师、教师的身上，他们外表看来具有基督徒的所有的标志，外表很熟练，讲得很，甚至引用圣经，他们也很温和，很有爱心，但是他们是基督羊群的一只绵羊，看见是，但是实际上是一只凶恶的狼，所以被称为假先知。所以第15节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们要防备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防备这个字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一个很严重的、用得很重的歧视命令的一个词。刚才讲到有两个，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两个很严肃的歧视命令的动词，第一个是什么？进窄门，第二个就是防备。这段经文就这两个动词是歧视命令的，非常之严肃。所以要防备那些假先知、假传道，他们宣称自己是为神说话的，实际上是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神学。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宣教课程里面也谈到，原来我们认为基督教的界定很简单，这个基于基督使徒信经有三大支派：天主教、基督新教啊，东正教。当然我们所有基督新教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天主教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新教有很多问题，但是还只是一些小的方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这个旧约的唯一性问题不大，是吧？圣经的权威性的问题等等。但是更大的是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今天出现很，我们说第四分支的出现，铺天盖地的是这三个支派之外的这个信仰出来，你怎么来界定，你怎么来认识？所以求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真的是求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 我不知道今天的难处究竟在哪里，我只知道其实20年前30年前很简单，都没有这么复杂的这种交易的争论与神学。也可能是因为刚刚我财经教会没有面临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也知道今天很清楚的，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怎么传福音的，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我看来看去我都查到施洗约翰耶稣他们传福音都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都是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都没有说你试一试看一看慢慢的来，先嫁个家当给，如果神人在就怎么样，从来没有这么讲过，都是说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我告诉你怎么认识这一位神，甚至有人说我画一个圈要了到这里跳一跳，如果神把这么一个神迹给我，我就信他。你不要跟他玩这个东西，真的不要跟他玩这个东西，因为这是干什么，这个神最多就是你的玩具，这样的神你还真的不要信，信那就麻烦了，因为他是不是你的主，他不是你的神，他是你的奴仆。但是今天的布道，今天的很多情况人家真的不这么讲了，很多都在讲爱，感谢主，因为神就是爱，但是有没有真正讲到神是怎么爱我们的，神爱我们是为我们的罪要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如果你不谈到悔改，你不谈到讲十字架的窄路，你不谈到这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得降服，向世界妥协，向罪恶妥协，打着爱罪人的旗号来包容罪恶的时候，这就是大的问题。今天讲宣教，什么是宣教？宣教就是要到没有听到福音的人那里，要告诉他们的悔改之道。宣教就是要他们悔改以后，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争命，得到建造。所以要造就门徒，建立教会，来，而不是讲到怎么来世俗化，怎么让这一位神来讨你的喜欢，这是宣教。宣教就是要建立教会。什么是教会？在这几天，过去的几天，我们也来思想过教会。教会是从世界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的一个属灵的群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居所。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教会不是一个社交的俱乐部，教会是一个恨恶罪恶强调圣洁的一个生命体。教会一定要远离罪恶与世界分别，一定要远离罪恶跟世界分别。所以宣教士、传道人、教师，我们这些有先知职分的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职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是基督的仆人，是神奥秘师的管家，神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忠心什么是忠心？忠心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服侍，忠心也不是为了建立教会的规模而显示自己成功得到更多的称赞，忠心就是要我们做教会的传道的、教导的、传福音的，知道我们的服侍是神的呼召，不是人的耕种，是服侍神，不是服侍人，或者说不是讨人的喜欢，不能违逆混乱神的道，而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是十位先知的一个试验。假先知是不强调认罪悔改，不讲受苦付代价，这是假先知。当然在经文里面特别清楚的就是讲一个地方，讲到来自摩来十位假先知，两节经文都提到，16节20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看他们所结的果子。耶稣讲这个话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一种野生的植物，秋天的时候结满那种小浆果，像奇梨，远处看奇梨的像无花果的，但是你要看出来这是假的，就是不是真正的奇梨无花果。 他们了解这些野生动植物，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个假的果子拿过来，这当地的人都清楚，看一个果子就看得出来。我们在非洲也是看到很多果子，哇，满山遍野很漂亮，但有的是真的不能吃的。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敢吃，所以我好多东西也要拿来试一试，但有一些从来没吃过的我不敢。非洲人是很聪明，他们真的不吃。他们看到有的像苹果，有的像桃子，那一看这是假的，稍微有一点像，那不能拿出来，那我们知道假的可能有毒。所以一样的，在这里讲到假先知是看出来的，虽然看到很多地方是像真的，但是从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的本质是不能隐藏的，假的就是假的。那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应该都是先知，也就是都应该都是传道人。这几天我们讲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是宣教士，那我们就不能做假先知，而是要做背十字架的门徒，要背十字架的门徒。我们知道大使命讲宣教，宣教的中心是什么？还记得吗？宣教的中心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向主，把主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中间能够活出来，像每一个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主耶稣一样。他用的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用的信徒，更不是说举过手受过洗做标志。那今天教会有许多称耶稣为主的人，就不能都是被主认识的门徒。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吗？他们都受过洗，都已经在教会很多年了，甚至已经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服事，会不会有？有，不真正认识主，但是已经在教会里面很多年，甚至有很多服事的，在哪里呢？今天的经文接下来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这里讲到门徒，耶稣说有两类门徒，有两类。第一类，他们恭恭敬敬来到耶稣的面前，称耶稣为主，也许他们的信仰完全后腹震动，甚至他们有令人深刻的属灵的经历，他们能够奉主的名讲方言讲预言，奉主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他能够行很多神迹。请问传道赶鬼这些行神迹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没有错。那耶稣为什么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门徒？主耶稣怎么说？23节里面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要把他们从他的面前赶出去。耶稣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就是那种犯罪的人。他们传道赶鬼行异能，为什么说他们是犯罪的人作恶的人呢？经文好像没有直接明说，但是我们与之对比对他讲的真门徒的时候，我们找到答案。因为真正的信徒，耶稣真正的信徒有什么样的本质？怎么样？他遵循天父旨意，遵循天父旨意。所以真门徒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大使命，大使命，我们还是来回顾大使命，讲到宣教。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里面，大使命中心我们都很清楚了。 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讲到了三个要做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你们要去就要行动，对吧？第二是什么？实习。这几天我们也谈到实习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实习更多的意思是让他们信主，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因为洗礼本身也就是一个加入教会的标志，所以带到教会来。第三什么？教导。这一个很少有人来讲，是要教训他们遵行，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学神的话，行神的话，护住神的话来，所以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是大使命，这是大使命。神的心意，人人悔改归向神，全天国的福音教导人遵守行神的旨意，这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宣教。除此之外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耶稣讲的，你们这些什么样的人？作恶的人。不要以为做了坏事杀了人放了火才是作恶的人，没有去教人遵循天父的旨意来履行这样的大使命，没有要人服从主的旨意行主的道，就是做反过来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信靠顺服，再多的教会的服事，再多的宗教的活动，再多的社会公益活动，都是恶，这是恶。不认罪悔改，不转向认罪悔改，就是罪，就是作。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在非洲，在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化名的基督徒。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很多的数据让我们感到很凄惨，特别是在非洲的感慨，很多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甚至很多人说不需要再到非洲去传福音，因为都全部基督化了，比美国都不是基督教国家，非洲是基督，非洲很多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为什么还要去那里？但是刚才讲到也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成为基督徒，但是抢偷杀这样的事件不断地发生在教会。在东非的国家里面，我们服侍的地方，刚才讲到肯亚是基督徒比例排第一高的，他们同时排出来腐败是排第一，乌干达是基督徒比例排第二高的，腐败就排第二，好像腐败就跟基督徒的比例成正比，真的，咱们就这么看。当年在卢旺达的大屠杀事件你们都记得是不是？你知道卢旺达的大屠杀事件，大多数参与者里面都是基督徒，最后有1000多人已经无法逃生的时候，他们想到逃到教会，没有想到教会的主教把门关起来，让对方把他们全部杀死在教会里面，1000多人杀死在教会里。这些都是对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极大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为宣教的更多祷告，我们要传纯真的福音，我们一定要记得活出纯真的福音，我们一定不要瞎子给瞎子领路，一定要好好的把神的道拿出来教导，这才是真正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要把重心置放在前面，去实习你的更多完成了不行，教导神的话，让他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要告诉他你一定要行出神的道，你做主的门徒。瞎子给瞎子领路，两个就会一起掉在坑里。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这个，耶稣就讲24节开始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在建造工程，我们在教会，我们传福音，我们在做侍奉，我们在做工程，那是有两样工程，两样工程。这两样工程它用的比方就是用房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两栋房子 在外观上可能看起来没有大的差别，而且没有根基的房子一定建得更快，因为没有浪费时间嘛，对不对？赶快干，很快就盖起来，造型很美，宽敞，好像舒适，外面很吸引人。那他讲的这两栋房子，一栋房子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是扎实的，另外一个根基是建在沙滩上的，所以这两个房子的这两样工程的对比，也跟刚才讲的这两条路的对比是一样的。一种是听见我这话就去什么行的，还有一种是听见主耶稣的话什么不去行的。那就比喻是什么，前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聪明人，就行的是聪明人。那后面的呢，不去行的是什么样的人？无知的人。所以你的偏举题也没有用了。所以昨天来的时候有几位弟兄提醒我了，他说我们教会很多偏举题啊，上次牧师来讲道的时候说丢一个粉笔打到七个偏举题，七个偏举题，如果你不去行主的话，那说也是无知的人。所以偏举题等于是文盲，那不行。然后听见主的话就行的是什么？他要是把房子盖在哪里？磐石上。那无知的人呢？沙土上。我们撇举的都不会把房子盖在沙头上的，知道这个不靠谱。还有听见主的话就行的，结果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怎么总不倒塌。那这个听到主的话不去行的，也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样，房子就马上倒塌了，就是倒塌了。因为结果原因是什么？因为一个是根基在磐石上，这是听见主的话去行的，听见话主的话不去行的，他就倒塌得很大，因为他的根基在沙土上。好，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那我们要做聪明人，不要做无知的人。聪明人他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他是听到主的话去行的人。这个聪明人就是实际信仰生活中间他明白事理的人，是真正知道神的心意的人。所以聪明人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他的 IQ 很高，而是真正讲他的灵商很高，可以说是 SQ 很高。那无知的人呢，可能是 IQ 很高，但是内心的无知是亵慢人。他用的这个字亵慢人在箴言里面是最糟糕的人，是那种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完全不信靠神，然后一定要用逻辑关系把自己说服了才来说我在试一试的，我这样打了一个比方，我这样做了一个神迹，我要耶稣到这个地方翻两个跟头给我看了以后我才信的。那是亵慢人，亵渎神的人，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要造就聪明的人，不要做那无知的人。他们的根本点怎么来得到这个造就，根本点在哪里，怎么来有这个造就，有这个变化，是刚才你们有没有对位留意到耶稣说我这话，我这话。所以我对不对用这个黄色先的颜色把它 highlight 出来，耶稣说听到我这话去行的，听到我这话不去行的，所以以他的话来为根本。所以耶稣两次说到我这话，所以神的话，圣经，神自己的话，这是根本点，不要靠人的追寻。神的话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神的话也是今天教会的建造的中心，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中心。神的话也是今天我们讲到宣教，就是宣教的核心，宣教的中心就是教导人学习神的话，行神的话。所以大使命里面很清楚地讲，你要教导人去遵行，就是教导神的话，要人行神的话。我是在想到非洲，常常讲非洲为什么这么腐败，看到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这几年过去发现，非洲 90% 以上的牧者他们都有没有最基本的神学化的教导，他们实在是贫穷，也没有资源，但是也确确实实 真的在这个宣教上面没有人花这个功夫在做神学的教导帮助，让他们有这基本的圣经的概念、神的话的概念。因为搞了好几次大型的这种运动，有时候铺天盖地的人就涌到前面去变成了基督徒，有的时候一群一帮人说，如果今天我们来每个人如果今天举了手受了洗就会得到多少好处，特别是拿到食物券，因为他们很多人没饭吃，这个好，这举一个手或者洗一下，在家里还洗澡，在那里洗不是一样吗？所以洗了以后还可以拿到食物券，所以都洗了，洗了以后又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耶稣是谁，所以没有这种建造。那我们真的要看到神自己的话的建造，这是我们真的要做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其实不只是在非洲，在世界任何的地方，包括在我们的教会，我相信这也是答案。好，我们在非洲就想到了要做一个工作，要建立一个圣经的培训中心。其实在两年前我们就看到有这个需要，真的也是在这里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那一次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他们去看我们，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蛮困扰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想到我们定位要做这个工作，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来牧养教会，或者说我们可以给他们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还有我们也跑了很多中国的工地，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人对福音单张都没有，我们可能去中国的工地拍福音单张这些工作，但是没想到建立圣经培训中心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服事，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宣教要走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但是没有答案。所以那次来我们就一起登这个山，就碰到了那一段经历。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祷告，所以刚才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完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讲道。所以在这个崇山真理里面，真的是我们看到没有答案，没有任何办法，如果我们在这里等死那肯定是死，所以我们必须要往前走。所以在那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蓝的夜里，我就背着这个70多公斤150磅的小伙子，在这个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道路上面跌跌撞撞，左右是悬崖峭壁，随时准备粉身碎骨。但是感谢主，我们就开口赞美神。一路上真的我们弟兄两个，真的是我说弟兄两个，我们也是父子两个，因为我们是主里的弟兄，所以我们父子两个，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神给我们来讲话，我们真的很感受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些经文，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真路要行在其间，这是真路要行在其间。我相信是神给我力量，70多公斤的小伙子，后来我到地面试一下，在平路上我背50米都我都背不动，我不知道这5公里这么漆黑的夜晚是怎么做的。其实快到跟前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试验，某种程度上是试探神的试验，快到的时候我说让我先走，你停下来让我先走过去，结果我是在地上真的爬过去的，走不回去，看不见，太糟糕的路，所以我说这么一段路怎么走过来的。真的是神很奇妙，给我力量，给我眼睛，给我智慧呀。你要知道他的脚抽筋很严重，是不能弯的，两个脚都常常伸在外面，撞到树枝一刮就可能刮下去了。但是神真的很奇妙，而且这种漆黑一团的夜晚好像每一步路都看得清，走得稳。我相信不是我在背一个壮年人，而是神抱着我们两个一块走。所以这样走了3个多小时，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5公里崇山峻岭都走完了，到达了这个2800米这个入口的地方，这个照片没有放在这里，2560米这个入口的地方，看到我的太太，看到我的孩子，他们都安好，然后我的女儿手头还有一个工具也派上了用场，她手头有一个 iPad 没有丢掉， 手机丢掉了 iPad 一直后来手里没有丢掉，他就用到这个山顶上一直喂，结果在几公里之外，大概十几公里之外的远地方，有人看到有一点亮光，在山顶上有亮光，他们觉得奇怪，因为这山是不会有人的，所以当地的人过来拿了两个人，他们很好，非洲人真的很友善很单纯，他们说，我说我们有困难但是下不去，我的那个女婿的他的脚抽筋还是没有好，几个小时的还是这么动，他也帮他按摩推拉，他说在这个高原反应这是正常的，特别是外国人过来，因为他们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缺氧加上这样紧张的这样跑，所以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说有盐也类似于碰到过，所以没有办法。后来他又跑回去再找来好几个小伙子，一共我们六个人，所以然后轮流的把了这个下山，因为这个山就很峻，再下去到了12:09凌晨过九分，0:09我们到达底下，感谢赞美主，下去以后我的女婿的脚好了一点都没问题啊，他就哇哇大哭，让我们也感谢神。我说接着这段经历，其实我们在反复思想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有一点很清楚，是神所带领的路，任何的艰难你都不要害怕，你一定能走得过，你也一定能够得胜各种试炼，再艰难的路主都会抱着你一起走，你也必须走他所带领的路，你不走你就是死路一条，你不走你就是投篮奔跑，甚至你就是粉身碎骨，被老虎吃掉，被动物咬死，还是摔死，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是神带领的路，再艰难再艰难再困苦，他都会抱着你一起走。所以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走神要你走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借着登山宝训最后的结尾的一部分，马太福音7:13-27，你向我们来说话，你让我们知道在人生有两条道路，有两种先知，有两类门徒，也要建造两样工程，但是你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随意的选择，只有一个选择，做门徒，但门徒以神的话语为中心，高举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中心，教人认识生命的道，活出神的道，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宣教。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做正确的选择，来走正确的道路，帮助我们来把你这个根基建在你的磐石上，做出这样的工程，帮助我们来高举你，来活出你，特别是在任何的艰难的困苦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路，做出正确的选择，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听到你自己话语的人同在，让我们真正做合你心意的选择，行在你的旨意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